圣手昆仑侠圣婴大闹铁龙山会斗四猛。要说圣婴啊，就是不含糊，六十来岁的人了。要按正常情况下，六十来岁的人跟三十来岁的人怎么比？没法比，何况一个人斗四个人，要没两下子能盯得住吗？再看圣婴巧妙的迂回在四人夹缝之中，就好像水中的游鱼相似。这四个人八条铁鞭站得个猛字，圣婴呢站个柔字，要凭力气那干脆白给。王林呢带了一百来人在旁边观战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一看圣婴在这会斗四个人，哎呦，把他吓得要死啊。他倒不是担心自己，他担心三叔圣婴，要把老头累坏了怎么办？一眼照不到，啪一铁鞭拍上，老人家就凶多吉少啊！这全是由我身上引发的，我不是人呐、啊！哎呦，哎，喂，他只玩这劲儿，替圣婴担心。正在打斗之时，从远处跑来个老头，这老头嘘嘘带喘，离着不远了，斗丹田喊喝一声：“住手！不要打！住手！”铁氏弟兄一听啊，他爹回来了，各自拉军阵跳出圈外，闪目一看，果然他父亲铁坤风尘仆仆赶到出事地点。铁坤的个儿不高，五短身材，车轴汉，别看六十多了，身体倍儿棒，跟铁疙瘩一样，不愧姓铁。黑惨惨的面皮，花白须然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，身上穿着青布袍，你怎么看怎么不像占山的大寨主，好像农村那种地那老头，但是有能耐。老头背后也背着一对铁鞭，满头大汗，来到圣婴近前：“三弟，三弟受惊了，全怪哥哥我晚来一步，这四个冤家，我岂能饶你们？”老头二话不说，来到四个儿子近前，呸啪。噼啪！哎呀，哎呦，噼啪！一人赏俩嘴巴，这四个人扑通就跪下了。爹，您别生气，您听我说。
说个屁！我全听说了。
你们真是胆大包天，天包胆。跟谁伸手？跟昆仑侠伸手。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，我的好兄弟，你们的亲叔叔。比亲的还得亲，以小犯上，你们活腻呗。老头举手还要打，圣婴过来给拦住了：“老哥哥且慢，您这一来啊，叫我这心呐实在不好受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，也不能全怪孩子。哎，起来吧，还不谢过你三叔。”四个人赶紧磕头：“三叔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您了，原谅我们吧，我们赔礼了。”圣婴用手相搀：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我也对不住你们呐，你看一天云彩散了。”就得说铁坤 这老头够狡，绝对讲江湖义气。要换一般的，得向着自个儿的儿子。但老头深明大义，跟圣婴是过命的交情。因为呢，他出外办事儿去了，紧赶慢赶赶回来，到山寨上一看没人儿，院里堆着不少东西。问喽啰兵怎么回事，喽啰兵把方才发生的经过讲述一遍。铁坤听什么？我三弟来了，这才风尘仆仆下了山，正赶上圣婴跟他四个儿子交手。老头大喊一声给解了围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铁坤拉着圣婴的手，兄弟多年不见了，你挺好啊。老哥哥，我还是照旧。哎，儿大不由爷呀，兄弟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，这个事儿我全清楚。那个就是王林，王彪是啊，是王林，拿过来。王林这心才放下，心说还得是我三叔，教的真广啊，这要不认识没交情，今儿就毁了。王林一瘸一点过来，趴地上磕头，前辈我就是王林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你老师就是镇九江土菜。正是正是。哎呀，我跟你师父也有交情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这后边都是你的人吗？啊，这都是烫子手镖师什么的。上山上山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谈一谈，聚一聚。收兵上山，到了中平大厅，铁坤设宴款待，然后呢把王林叫过来，把四个儿子叫过来，彼此打打招呼，别结怨记仇啊。这老四铁豹过来了，哎，王彪是怪我失手把您打伤了，真觉着过意不去，要知道有交情我敢吗？哎，不不不，怨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这打是应该的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哎，是，哈哈哈哈，坐坐坐，完事儿了。铁坤陪圣婴坐着，问圣婴，兄弟这些年你混的不错呀，要讲着咱们班上班下的谁也比不了你呀、啊、你现在是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，圣手昆仑侠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名利双收啊。兄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圣婴闻听口打哀声，大哥你别看表面，哼，你要走在街上看表面谁都没事儿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贪了官司了，哎，我好像也听说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提了，太仓三署以秦游为首的勾结萧金台的闵世琼等人，夜入皇宫偷盗宝灯，把皇家御用之物给偷出来了，然后留了我的名字，因此朝廷严拿于我，我还贪了官司了，幸好神力王英明高抬贵手，让我戴罪立功，如今国宝还朝，五寇漏网，我这官司刚完了一半，另一半还没完，我现在买卖没法干了，我的总镖局的人全都下去了寻找五寇的下落，这不吗，我到处寻找渺无音信啊，都把我急死了，正好找到铁龙山遇上这件事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兄弟别着急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早晚这个事儿 会能结束的啊。那么你一点信息都没有？没有，老哥哥，您占据铁龙山，跟江湖人经常打交道，能不能给我指点一条明路？
哎，兄弟，这话我可不敢说。我这人挺古怪，跟他们很少往来，但是我可以替你参谋参谋。这，哎，对松山碧霞岭，你去过没有？
没有。
这对松山碧霞岭可是个大山头啊！你别看什么五湖三台八大名山，这对松山在他们之上啊。总辖大寨主叫古木神魔，姓刘，叫刘世英。说这话是前两天我听一个朋友说啊，听朋友说啊，说这刘世英最近有什么举动，有不少人都投奔他去了。他要成立什么什么玩意儿，我记不清了。能不能这几个人投奔了刘世英啊？能不能落在对松山碧霞岭啊？哦，圣婴眼睛就一亮，我听说过古墓神魔刘世英有能耐，那是人中的剑客，一般是侠客，唯独他是剑客。我光听说没有什么深交，莫非这五寇投奔他去了？现在就是有病乱投医。声音点了点头，老哥哥，多谢你指点迷津。哎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，仅供你参考。五寇究竟去没去？我只是这么个猜想。我兄弟，咱们多年的交情了，是不是呢？如果用我之处，我们爷儿几个都在这儿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只要你一句话或者二指宽个小纸条，哥哥我一定替兄弟帮忙。你说什么叫朋友？这才叫朋友，在关键时刻拉一把。图的什么呢？什么都不图，就是交情。这不像平常的酒肉朋友，往饭馆一坐，要点烧烤，要点饮料，吹三吹四，有骆驼不吹牛，把胸脯拍得啪啪响，有事找啊找啊，到时候怎么怎么的，真有事他连影都没了，那叫什么叫酒肉的朋友，跟圣经跟铁坤没法比。圣婴一再点头，老哥哥你放心，我迟早有一天会求到您身上，现在呀还用不着，因为呢还不敢断言五寇就落到对松山，有您这句话我去摸摸底，将来真要伸伸手，我人手不足，我一定前来求救。好了兄弟，行行行，我等着，我等着，做好充分的准备。铁鹏啊，爹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您说什么东西？你抢的那些东西啊，都给装到车上了，一点都没剩。送王彪师下山啊，向人家赔礼，给人家送回去。哎哎，是是是。老头真够意思，吃完了，圣婴也告辞。圣婴一想，我不能在这逗留，干脆跟王林就个伴一块走吧，就下了铁龙山。这爷儿五个在后头相送，一直送出有十几里地来。圣婴一摆手，留步吧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老哥哥保重啊，我告辞了。兄弟，我不远送了，有事打招呼啊，我随时等候。洒泪分别，一边往回走着，王林一边问圣婴：“三叔，他您这人缘怎么这么好啊？这都是贼呀、啊！
这贼都是身手五支令，全手就要命啊。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，这帮人丧失人性，什么都不懂，就知道要钱。怎么跟您处的这么近？方才我在旁边听着，这些人挺通情达理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王林呐、啊，你还年轻啊！你知道，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就得以诚相待。比方说，人家有困难，我们就得拔刀相助，不要贪图名利。人心换人心啊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心是肉长的，你要有了难了，人家会挺身而出帮你的忙。当然白眼狼也有，负心人也不少，但有心人占绝大多数啊。往后你要好好练他的，懂吗？哎，是。通过这次的教训，我觉着我长了好几岁，往后我再也不敢猖狂撒野了。说这话到十字路口，圣婴一看，往东边这条道是往对松山去，往西边那条道奔冯虎山。圣婴说：“这样吧，咱爷儿俩分手吧。你呢，见着你老师，代替我问候。我实在是不能分身呐、啊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给老哥哥亲自去问安，请他原谅。”三叔，你怎么说这个呀？你们老哥俩多年的交情了，他一定会体谅您的。那我就告辞了。三叔，您保重啊。我也有几句话说，如果有用我们之处，您只管吩咐一声，随叫随到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走你的吧。就这样他们也分开了，又剩下圣婴独自一人。圣婴这一盘算，铁坤说的有一定道理呀、啊。这醉松山碧霞岭的确是个大贼窑，古墓深魔刘世英十分了得，这五个贼就背不住真正落到醉松山。我到那摸摸底看看，但愿他们在那。圣婴毫不犹豫起身奔醉松山。那边说他认得吗？怎么不认得？圣婴闯荡江湖多少年了，名山大川都在掌握之中，所以没费什么劲儿，这一天离着对松山就不太远了。跟本地人一打听，本地人说不远，30里地。哦，好了，他找了一座镇店，又找了一座店房，圣婴住下。老头有点累了，连日奔波，因为他也是人呐。说侠客也吃五谷杂粮，圣婴打算好好缓缓乏，然后盘算盘算再赶奔对松山。我是明察还是暗访？是直接拜山呢，还是夜探对松山？现在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找了个店房，他先住下了。包了3间房小院，素素静静的，要好了酒菜。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圣婴梳洗已毕，独自在这喝闷酒，一边喝着一边伤感啊，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，太坎坷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所有不幸的事情都摊到我身上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说上辈子没做好事儿，我这辈子来还债来了？这个官司什么时候能了结？如果不了结怎么办？唉，把圣婴愁坏了，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下去了。 您别忘了，酒入欢肠，酒入愁肠。高兴的时候，几个人凑在一块儿，高谈阔论，边谈边吃，就是多喝两杯呀、啊，没事儿，高兴嘛，心情舒畅。要烦闷别扭，沾酒就醉，越喝越难受。圣婴今天就难受，情绪低落，喝了那么两盅酒，就觉着头有点发沉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这个店门口啊吵吵起来，一声高一声低，好像骂架。要搞往常，圣婴根本连看都不看，他是好静不好动的人，今儿个心里烦闷，十分压抑。圣婴把筷子放下，到外头看看热闹，信步离开他这个院，来到店房门前，站台阶上一看呢，哈，店外围了100来号，本店的掌柜的跟伙计正跟一个盲人呢在这吵吵。再看这个盲人，两只大白眼睛，没有黑眼仁，头上戴的开花帽，身穿开花袍，破的没法破，斜挎一个黄兜子，这黄兜子上补丁摞着补丁，手里拿着猪肝，胡须都赶了粘了，看这年纪呀、啊，能有70来岁了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牙口还不错，声音洪亮，翻着两只大白眼在那骂，伙计撸胳膊挽袖子也在那骂。就听伙计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觉着盲人你就有道理，我告诉你，不留不留，就是不留，你就口吐莲花，今儿个也不能收留你。掌柜的也说话，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开店的有开店的规矩，你没有行李，你又穿的这么破，我们不能收留你。前天我们店房就出这么件事儿，收留了一个人没带着行李，结果怎么样？第二天早晨拾到了，有一个客人把包衣服全丢了，你说我们能收你吗？对我们店房的名声有染呐。掌柜的这一说，这盲人不爱听了，翻着两只大白眼睛，你说什么？哦，你说那是贼，那我也是贼呗，我要偷你们家东西呗。不，我这是打个比方。我说先生，你高升一步，你就磨破嘴唇，我们也不能收你。不能收啊，今儿个也得收，我是个盲人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天到这般时候了，我上哪儿去？万一走到荒郊野外掉到沟里摔坏了，叫狼给叼去，难道你们就不可怜可怜吗？我是个残疾人呢，住个店都这么困难，哎，叫大伙听听，众位给评评理，你这不比骂我祖宗还厉害吗？说什么我也得住。说着往里就闯，伙计往外就推他，一推一个趔趄，正好叫圣婴赶上。圣婴啊，于心不忍，他就看不得这个。昆仑侠一向喜老怜贫，心说谁愿意做残疾人？他没办法。这开店的人也是，心肠太硬，说话也难听。所以圣婴分开众人，来到近前，哦。伙计，老爷子，怎么回事？他这，你看， 这盲人先生非要住我们的店，像他这种人叫人不放心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容留。